非常感谢啊，刚才邢建弟兄啊解经解得非常好，其实我可以回去了，但是呢已经答应和大家来分享上帝的话啊。首先呢，非常感谢贵教会啊，今年应该说是去年了，时间过得很快啊，派去的短宣队啊，这些短宣队员一个就是一个啊，都非常自律啊，而且呢对当地的教会产生了很多的帮助。实在是教会和教会之间呢要互相的互动啊，弟兄姐妹之间呢要彼此的交接啊，这些呢都能使我们的主的名得荣耀啊。所以说呢短宣队要总结一下经验啊，要成为一个长期的宣教教会啊，就是要牧羊和宣教同时并举啊，以使与主的国度呢不断的扩展啊。刚才呢选的诗歌选的非常的好，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呢最近呢刚才也讲了，我们这一周的天气不太好，但是中国大陆呢天气一直不太好是吧啊。这个弟兄姐妹呢是在一个比较压抑的环境里边呢，很多时候呢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对待啊，这个说是信仰自由，但是呢他是不允许你信的啊，心灵的这种安慰他是不愿叫你得到的，所以呢就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张力啊，产生很多的张力，弟兄姐妹呢思想呢就比较压抑比较痛苦，甚至于呢这个十条诫啊要改成九条诫啊，就是把那个第一条诫要废除啊，这个圣经是不能改的是吧啊，那你这上帝的话能改吗？人可以照令息改，但是上帝的话安定在天永不动摇的，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个永不动摇的上帝身上，我们才有信心。如果上帝变你还有信心吗？啊，世界可以变，但是我们的神是永不动摇的神啊。刚才呢我们今天呢我和大家呢要分享的经文呢是大家再熟悉不过了，雅各。这个雅各我们很多人都讲啊，很多人都讲，今天呢我又讲，大家说是不是你又开始炒冷饭啊。其实我们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我们在一个短短的时间，我们来看看雅各啊这个人的一生啊，他的一生。世界是叫我们在地上活的时候叫得这个世界，但是上帝叫我们一个基督徒在地上是要叫我们舍去这个世界，舍去我们的生命，正好是相反。那么另外呢，就是雅各这个人呢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比较相似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都有雅各的一些影子啊。这个雅各一生下来他就抓，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抓啊，所以说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就说了啊，主耶稣就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肉身生的一定抓。你虽然你生的时候是你一个人，没有第二个人，你抓不着脚后跟，但是呢你生出来就要抓世界。为什么呢？从肉身抓的就是要得这个世界啊，但是从灵生的就是灵，从灵生的要干什么？要得世界吗？不是，要得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这个地上的东西啊就不在啊一个真正的一个属上帝的啊儿女的眼里边啊，我们要得的不是地上的啊有形的物质，我们乃是要得无限的上帝啊，我们不是要得一个东西，我们要得回啊我们永远的家。所以呢在这个创世纪，刚才我们读了这个经文啊，创世纪第四十六章这个一到四节，这里刚才我们大家到了四十六章就传至一共五十章，到了四十六章就到了后边了，最后边了啊。那么我们知道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这个一切所有的其实就他的家啊，他的所有的亲人，那么他的孩子们啊，当然了，另外呢他有一些零零星星的一些家产啊，因为他在那儿在那个迦南地呢，迦南地受到饥荒啊，没法生存，那么他要下埃及去。我们要知道这个以色列其实就是雅各啊，这个以色列的名字其实是神给他改的，在哪里改的呢？在亚伯渡口啊，在亚伯渡口之前 的时候呢，他的名字叫雅各，在亚伯渡口之后呢，其实他的名字已经改成以色列了啊。那么我们也知道，雅各他有一个最爱的儿子，就是约瑟啊，约瑟是他最爱的妻子拉结生的。那么他爱这个儿子，他就叫这个儿子呢给他做了一件彩衣穿在身上，与他的其他的儿子就与众不同啊。尤其是他母亲已经不在了，说他就爱屋及乌，更爱这个儿子啊。但是呢，这个儿子却没有了啊。在他的心目当中呢，这个儿子已经被野兽撕碎了，已经不在了，不在人间了。说我要白发苍苍的下阴间去，他非常的痛苦啊。但是呢，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儿子还活着，不但活着，是在埃及做了宰相。说当他们埃及地有粮食，迦南地没有粮食，迦南地受饥荒的时候，雅各就拆了他的儿子到埃及去递粮啊。他的儿子们去递粮的时候，就看见了埃及的宰相，就是他的弟弟约瑟啊。他们就正像约瑟做的梦一样啊，那个祸捆就跪在他约瑟的面前。当然他们哥哥们不敢抬头，他哥哥们不认，没看见他，但是呢，约瑟却看见了他的哥哥们来了。他就问他的哥哥们，他说：“你们家里还有谁？”他说：“我家里边还有我的老父亲。”他就知道他的父亲还活着。他说：“还有谁？”那么他说：“还有我的弟弟，一个小弟弟叫便雅悯，在家里面，他没有来。”那么约瑟就说了：“说的这个，下一次你们再来递粮的时候，一定要带着你们的小弟弟来，不然就不能递粮给你们。”啊，不但这个样，而且呢，要把你们来抵粮的这个，这些弟兄们呢，扣上一个，扣了谁呢？扣了老二，那个西面，扣在这个地方，其他人呢可以带着粮食回去。回去以后，我们知道，当他们没有粮的时候，他们要再回去抵粮的时候，他爸爸就坚决不放他的小弟弟，不放他的弟弟。那么但是呢，后来就是没有粮食了，神就兴起环境来，就和今天一样，他又兴起一个环境来啊，粮食吃完了，没有粮食了啊，他就派他们再去递粮啊。那么当他们这次递粮回来的时候，他们就告诉了他的父亲说：“你的儿子约瑟还活着。”他爸爸一听心就凉了，圣经里边听了他儿子活着应该高兴才对啊，为什么心凉了？因为这儿子经常骗他，经常撒谎，他对这儿子根本就没有什么指望。当他说他儿子还活着，约瑟还活着的时候，他心都凉了。但是呢，他们把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带来的车马、带来的东西给礼物给雅各看的时候啊，圣经里边就用了一个话，他的心就苏醒了，他的心就苏醒啊，我的儿子还活着，我失而复得的儿子还活着，我要去看他，是吧？在这样一个紧迫的情况下，我的最爱的儿子他还活着，还需要祷告吗？去看他，赶快去，是不是？但是这里说，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十巴。我们知道别十巴基拉尔就是在以色列的最南端啊。当时的时候，神赐给这个以色列人啊，他的国地界呢，就是北到旦，南到别什巴啊。直到他们的先祖一到这个别什巴，一到基拉尔这个地方，他们就干什么？就窥视，要下埃及去。圣经里面特别用了一个字呢，叫下埃及。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迦南地是在高地山地，而埃及这个地方呢是在尼罗河啊，是在尼罗河三角洲啊，他就是要到地中海这个入海口这个地方，那么地势比较低。如果从地势上讲，是从高到低，所叫下；但是从属灵上讲，也是从应许之地来到世界，也叫下。啊，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大家都知道，八几年的时候啊，那会儿要什么要开放了啊？开放干什么？开放就是可以个人可以做生意了。那会儿叫什么？叫下海是吧？啊，下海干什么？捞银子去了。 下海，你看到没有？往下走，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就讲到了啊，他们这个先祖啊，这个在申立应许之地是在迦南地，但是呢，我们却发现一个问题：迦南地常常闹饥荒，而埃及地呢，却常常旱涝保收。啊，照理说应该是流奶鱼蜜之地，应该是在哪里？应该是在埃及地了，是吧？埃及有一条世界上第二的河，叫尼罗河，不管从它的长度还是从它的流量，都是第二。啊，中国的什么长江、黄河，那就都排到七八位了，都是啊，八九位之后了。所以呢，它那个地方呢，旱涝保收，在那个地方，其实你是不需要求上帝的。啊，但是在迦南地呢，迦南地的秋雨和春雨是需要你用膝盖求出来的。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叫我们在地上得什么？就是得地上的好处吗？其实上帝神叫我们在地上，叫我们和他建立最美好的、直接的生命的关系，这是他的目的。啊，所以呢，迦南地呢，我们就看见啊。是需要他的儿女在那个地方和神建立最美好的关系，以至于使他们从顺服上帝顺属福来。上帝的福气常常隐藏在人的顺服里面。所以呢，到了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呢，这个以色列呢，当他听见他儿子还活着的时候，他立刻干什么？就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就很快就到了别是吧。到了别十八，什么力量叫他不再往下走了？我们知道他到别十八那个地方，他们打了一个小战啊，他晚上又做梦。我们知道在正典圣经没有成全之前的时候，上帝是借着异梦异象向先祖们说话啊。那么他就在那里献祭给他的父亲的神啊，给他父亲的神，这说明什么呢？就是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个神就是他家的神，是他们的神。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耶和华就是以色列的神啊，所以呢，亚伯拉罕的神啊，所以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你知道，在圣经里边呢，连续称呼人两句的不太多，是吧？啊，这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啊，雅各，雅各，撒母耳，撒母耳。啊，到了新约的时候，就是谁？彼得，彼得，啊，保罗，保罗，啊，还有个地方叫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弟兄姐妹，当上神用这个两个字称呼的时候，是特别的爱，是吧？啊，这个如果有一天，啊，这个神啊说。国才，国才，国才能高兴的晚上睡不着觉是吧？受宠若惊了就啊。那么在这里呢，就说什么呢？说我是啊，雅各，雅各。当说的时候，我们要说什么？我在这里，你不要说他在那里，你叫他对不对啊？我在这里干什么？我听候你的话。他说我是神，这个神是哪个神呢？不是那些假神，我是你父亲的神。我曾经拣选了你的爷爷，拣选了你的父亲，今天我拣选你啊！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弟兄姐妹啊，雅各会害怕吗？雅各当年的时候抢了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夺了他哥哥的祝福，眼都不带眨的，他害怕吗？什么事竟然叫他害怕了？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月色要为你送终。当然神和他说的是预言啊，和他是预言。最后这句话给你送终，这句话就告诉了啊，我们这个快过年了是吧，大家明白吧？中国一进了小年就不能说死了，一说死，哎呦，就好像今天真死了一样啊。圣经里边他都要告诉你你的结局，人的结局。其实生命身体的死亡并不是什么生命的终局啊。那么这里呢，神是说了啊，其实人活着从生下来其实就是走向死亡的。 因为出于尘土的身体仍归于尘土，是吧？灵要归于此灵的上帝。那么在这里呢，神说的预言，我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什么事能够叫一个曾经夺世界上的福气，在世界上那个铁公鸡拉班都不是他的对手啊，把拉班搞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啊，这样的一个人他能害怕？弟兄姐妹，这就是神摇将制作的过程。到了今天的雅各，今天的雅各并不是过去那个雅各了，他已经成为另外一个雅各。就好像啊，我们当年的时候有人受洗啊，受洗了完了以后，他上来以后他说啊，以前那个老高死了啊，现在活着不是老高了啊，改姓了，改成姓耶了，姓耶稣了，是吧？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旧人死去了啊，活出了一个新的人生。所以说呢，这个你不要害怕啊。这会儿的雅各其实他刚才说了，关弟兄说了啊，我们365个不害怕啊，其实我们要有一个怕，怕什么？怕失去，我们不能够荣耀上帝，怕我们不能够完成上帝对我们的托付和使命。这里就是曾经为了自己的事从来不害怕的，到了今天他害怕一件事，就是上帝叫他应许之地是在哪里？迦南地。但是他今天要离开迦南地，要到埃及去了。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下埃及的，是吧？有很多到外邦去的啊，路德就是啊，路德记拿厄米，是吧？啊，和她丈夫啊，带着一家人到了摩押地去啊，三个男人一个女人回来的时候，三个男人全死了。他离开了应许之地，没有上帝的。这里说什么？我和你下同下埃及去，那里神没给他指示，他就去了，自己就做了主了。你就要承担你自己的后果。所以这里呢说什么呢？说啊，你不要怕，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弟兄姐妹，哪里是应许之地？今天哪里是应许之地？神与我们同在的地方就是应许之地。没有上帝的同在，哪里再好都是不好，有神的同在再不好都是好啊。所以在这里呢，他说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埃及是好地方吗？埃及不是代表世界吗？但是有神的同在啊，也必定带你上来。当然他上来了，他的尸骨上来了。因为在旧约的时候特别讲到尸骨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主耶稣那会儿还没降生啊，九月还没来到啊，真正的期盼望弥赛亚还没来，所以他要尸骨，当时非常重视尸骨。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为什么他有信心，就是因为他活着的时候他仍然买了一块地，那块虽然那个地是上帝应许给他和他的后代，但是他并没有得到。他死的时候他买了个麦比拉洞从赫人手里面。那么今天呢，也是约瑟把他的尸骨从埃及地和他儿子们从埃及地呢把他带上来，又葬到哪里呢？又葬到麦比拉洞里面去。弟兄姐妹啊，迦南地不是应许之地吗？在这圣经里面说，这里你在这里仍然是寄居的，是客旅。我们真正的应许之地是哪里？是永不动摇、永不衰残的那个永远的基业。好，我们下面我们来看这张图呢，就是啊，他们从迦南地往歌山地去的啊，那个拐弯的那个白色的呢，就是别什巴基拉尔那个地方。所以他们一走到那个地方呢，他们就窥视，就要到下埃及去啊。我们看看这三个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个先祖同时都遇见灾害，同时都遇见饥荒，他们同时都要下埃及去。我们看看这三个人虽然饥荒一样，但是神给他们的指示不一样啊。第一个就是我们来看看以色列先祖的埃及梦。弟兄姐妹啊，埃及是世界，今天我们人呢很多都有世界梦啊，很多都想在世界里边啊混一混啊，这个 当年的很多人都要到索多玛城到那些世界里面去。当在神的家里面遇见饥荒的时候，当我们在教会里面遇见问题的时候，和弟兄姐妹产生隔阂的时候，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不随意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有另外一个想法，我们就想脱离教会，我们就想干什么呢？还不如到世界去呢，还不如到公司里边去，还不如到自己认为好的地方去呢。但是你要知道你的代价是什么啊？创世纪十二章十到十三节也是因为饥荒甚大，亚伯兰那会儿亚伯拉罕还没改名字叫亚伯兰，是荣耀之父，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斩聚啊。弟兄姐妹啊，我们一离开教会，我们一离开神的旁边的时候，我们产生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离开的时候都要斩聚，对不对？打麻将也是，是吧？今天要聚会了啊，突然有人说了，哎，老王今天三缺一啊，我要去聚会，哎，暂时的啊，下个礼拜我和你一块去聚会啊。你一听我还是传福音了，是吧？我跟你讲，你只要是一进了那个三个人那个窝里边去，三缺一，下个星期你还在那里边。我们都以为是暂时的，我跟你讲，人的惰性和罪的这个强势，我跟你讲，使人容易堕落啊。要在那里斩聚啊，将近埃及就对他的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是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弟兄姐妹啊，这就是人的没有安全感。这个人没有安全感，他要到埃及去，要去活命，但是却怕死在那个地方。这就是中国和中国人，埃及人，这个意思，犹太人有些地方和中国人差不多。中国人叫什么？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圣经里面怎么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因为明天不在我们手里，是吧？但是我们常常有些假设，我们有些假设，有些不平安。今天中国就是很多的不平安啊，弟兄都愿意找漂亮太太，是吧？还是专门愿意找脸上长麻子的什么的，都愿意找漂亮的，是吧？找了漂亮的又怕因为漂亮怎么样，小命不保，是吧？这里就是啊，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她太太很漂亮，但是很老了，那会儿已经啊。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我就要杀我。他为了他自己活命出卖他的太太，你看见没有？亚伯拉罕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早期的时候，他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也没有胆量的人，连太太都出卖。我想没有一个太太愿意找这样的男人，是吧？到了晚上，突然有人敲门了，半夜，先生不敢开门，叫太太去看看去，谁来开门？我就说你肯定很沮丧，怎么找了这么个玩意儿，是吧？这里就是啊，我不知道当时的撒莱的啊，当时撒拉还没有改名字叫撒莱啊，他的心情如何？但是呢，我知道他一定心里边非常沮丧，啊，你是我的妹子，是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啊，本来男人一个保护女人，是吧？女人要找一个先生，要找一个保护，啊，找一个能够有责任心的，但是这里呢却不是，但是我们却看见这样一个人亚伯拉罕。上帝却把他改变成一个什么信心之父啊！你就看圣经里边一章一章一章一章这样讲下去，你看的是故事，其实改变的是一个人的心里边啊。所以呢，我们就看见，若不是神亲自的介入啊，撒莱就会成为埃及的皇后或者皇妃。但是因着神的介入，有人说了，亚伯拉罕真是因祸得福， 啊，因着他的太太的事这个埃及的法老呢，王呢就给了他很多的财产土币，但是呢，你要知道里边却隐藏着一个后患，是吧？一直到今天，就是因为里边有一个什么，给他的有一个侍女叫夏甲，最后他亚伯拉罕和夏甲就生了一个儿子叫伊什玛利，一直祸害到今天，啊。创世纪二十六章一到四节，在亚伯兰拉罕的日子啊，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候又有饥荒。你看见没有？每个人上帝都要考验，每一个人都有啊，这个一生都有不随意的时候。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基拉尔就是在那个别什巴的旁边。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你看没有？寄居，这个地是应许之地，但是寄居的，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啊，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上帝每一次和后人说讲的这个约的时候，都要讲到以前。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不动摇的上帝，他前面说的话和后面说的话一定是一致的啊。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上神和以撒说话，以撒听见了，怎么神不和亚伯拉罕说话？其实和不和亚伯拉罕说话，圣经虽然没有记载，但是上圣经记载了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亚伯拉罕里边充满了牛羊鸽子的声音，他的心里充满了诡诈七七八八的声音。我跟你讲，上帝说话你听不见啊。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伊撒他里边没有这些诡诈。我们看到伊撒这个人呢，就一生就比较随顺服啊，所以神说话他就能听见啊，不叫他下埃及他就不下埃及，他就留在了巴勒斯坦地，神就祝福了他，说他一生就没离开巴勒斯坦地，连娶太太都是那个老仆人是吧？啊，给他娶回来的，啊，而且还娶回来一个又能干又漂亮的是吧？叫利百加啊。所以呢，我们就看见这个顺服的人一定得福啊，一定得福。得福的人其实圣经里边记得很少，为什么呢？就不需要记得很多啊，因为他的经历并不是很复杂啊。但是呢，一个没有经过剥夺，没有经过上帝更多的一些制作的时候，他老年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年的时候眼睛昏花，看东西看不清楚。雅各不是，雅各上帝制作他死死活活的制作他啊，最后老的时候怎么样？眼睛明亮啊，祝福都祝福对了，你看见没有啊？所以这个东西很奇妙啊，非常的奇妙。那我们来看这三个对比啊，亚伯拉罕因饥荒而下埃及，引致后患无穷啊。他没有听见上帝的话，因为他里边充满了那个诡诈的声音，那个里边那个黑暗啊，那个里边那个自己的为了自己活命啊，不惜去出卖别人。弟兄姐妹啊，神说话他听不见，所以说他就引致了啊，没有听上帝的话，所以呢就怎么样呢？就一直败坏到现在啊。以撒因饥荒要下埃及，神拦阻了他的脚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一次了啊，46章，雅各同样因饥荒要下埃及去见他失而又得的儿子，神却对他说，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是下埃及去对呢，还是不下埃及去对？是因为你不听上帝的话不对，听上帝的话都对。就好像当年摩西啊，第一次叫他击打磐石出水，第二次叫他吩咐磐石出水，到底是吩咐出水对，还是击打磐石出水对？其实你不听上帝的话不对，听了就对。上帝叫我们干什么？不是在于道理里面，不是在于理性里面，是在于我们的，他是上帝，我们在顺服他的这个话语里面。顺服是我们一个基督徒一生最重要的功课啊。是什么曾叫雅各害怕？我在圣经里面呢找到了三次 雅各害怕啊。我们来看看第一次害怕。那么他第一次害怕是他抢了他哥哥的长子位，当然由他的母亲和他一起演戏啊啊做寇。那么夺了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他想得福啊。可能你的目的是正确的，但是你的方式错就错啊！你不能够用一个不正确的方式去得一个正确的东西。我们中国人不是，我们中国人是不管白毛黑毛，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啊！不管有什么手段，只要达到目的就行，在上帝那儿不行啊！上帝是要看你在过程当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叫你有很容易，叫你是不容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容易，你知道吗？啊，所以呢，当他抢了福气啊，得了地上的祝福，他以为得福了，从此刀光剑影，家里边没有平安了。他哥哥要杀他，他母亲听见以后就害怕，他说：“你赶快到巴旦亚兰，到你舅拉班那里去躲一躲。”啊，我何必一日啊丧了两个儿子呢？他得了你哥哥，你哥哥这个人呢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他这个忘事忘得快，等他忘了的时候呢，我就派人把你接回来。知子莫如母是吗？你知道这个人呢，对别人的好处忘得快，对别人的对他的伤害他记一辈子。他和他的母亲分离了。从此在地上再没有相见，你知道吧？那真是叫生离死别啊！他以为他过几年他哥哥就忘了，光去打猎是吧？但是他哥哥一直忘不了，说他就没他就活的时候再没有和他母亲见面，而且不但这个样，当他离开家以后，太阳就落山了，他到了伯特利旷野，就在这个地方啊，到了伯特利旷野，天黑了。他就枕着一块石头睡觉是吧？啊，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梯子从地一直通到天上去，啊，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神耶和华在梯子顶上和他说话。我们一定要知道，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上帝和人之间就是天壤之别，圣洁的神怎么能和做犯罪的人能够再相会呢？但是，神有救恩的恩典啊，在旧约的时候，虽然杀羊宰牛啊要除人的罪除不去，是遮盖一下，但是神却叫这样一个负面人物，雅各没有改好之前的时候，他是个负面的人物，在这样的一个人面前却给他一个希望。什么希望？就是虽然地和天使没有路，他给你一个梯子，这个梯子从地一直通到天上。人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其实地上的任何一条路都是绝路。这条路看不见吗？但是它是通天的路。啊，说他醒了以后，他就非常的害怕啊。他说什么呢？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弟兄姐妹啊，一个罪人，当他见了神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就是害怕，是吧？以赛亚当他看见啊。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的时候，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在嘴唇不洁的人之中。”哈巴谷也是啊，当他听见神的声音的时候，两个腿就发颤，站立不住。当彼得啊打了一晚上的鱼没有打到鱼，耶稣说：“把网撒到右边”的时候，他打上鱼来了，打了两船的鱼。照理说他应该高兴才对，哎呀，这会儿发财机会到了，主啊，明天我听你的了啊，明天我多买两条船。门徒和信徒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知道这是上帝，说他就跳到海里边去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在最容易发财的时候，他却说他知道认识他是罪人。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当你真正认识神的时候，看见神的时候，你惧怕，我是一个罪人。他说这地方是何等的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但是他虽然这样说，雅各就是雅各，雅各这个人呢不得了，他 他祷告的时候说什么？说神呐、啊，你给我吃，给我穿，叫我平平安安的回家，啊，我就给我钱花，还给我钱花，啊，我就把你给我的十分之一，我拿出来，我再给你。这个人和上帝都算账，算到骨头了，你看见没有？把神给他的十份，他拿出一份再给神，啊，这是第一次的害怕。我们看看第二次的害怕。我们知道啊，他在巴旦亚兰住了20年，他舅当然神住也赐福给他，他舅的那些好的东西都成了他的了。你知道这个他舅啊非常痛苦啊，他舅是个什么人？是个爱视财如命的人。你知道这样的人给他多没有关系，没有的时候就没有了，有了再没有，我跟他最痛苦，知道吧？你说我赤条条从母腹而来，我赤身归回，地上的事儿再没有我的事儿了？我跟你讲，不一定，是吧？很多的时候，我们虽然是赤身出于母胎，当地上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说这是我的。我们常常说主啊，我的命都是你的，我是你的人，但是抓在我手里的这是我的。这是我们人的难处，弟兄姐妹啊。所以呢，这个他到了巴旦亚兰去啊，二十年之后啊，他舅的脸色就不对了。你知道那会儿他不但是他舅啊，他还是他什么女婿，他岳父大人，两个太太都是他的，两个女儿，那是亲上加亲了。但是你要知道，在玩经济的人眼里边是没有亲情的。中国人说什么？没有永远的朋友。都是永远的利益，你看见没有？啊，再好的亲兄弟，为了父母留下一个房子，打得六亲不认，你知道吧？很多这样比比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房子东西是可以用钱买来的，亲情是不能用钱买的。啊，所以呢，当他看见他舅的脸色不对的时候啊，他就从他舅那里就逃出来了。雅各这个人就会逃，为什么呢？他老犯罪啊，对不对？从他家里边抢了他哥哥的长子名分，他逃出来了。这回一次他舅家里边又跑出来了，跑出来干什么？回家，回巴旦亚兰。但是他知道，不是回巴旦亚，回那个迦南地。但是他哥哥住那个地方，他又害怕，他就打发人去看，去看看他哥哥那个忘了没有，哈，还记不记恨他了？没有想到的是什么？他哥哥带了400个人来了，来迎接他吗？是来迎接他，来欢迎他吗？都拿着刀。弟兄姐妹啊，你要去欢迎，到火车站去欢迎，到飞机场去欢迎，是拿着花是吧？他拿着刀来了，吓死他了，啊！所以他就害怕。你看，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雅各就甚害怕。而且愁烦。46章啊，神说你不要害怕，说明什么？他害怕啊，他害怕。这三次的害怕，我们就看见他的生命完全不一样。第一次的害怕是犯罪，犯罪之后他的惧怕；第二次犯罪之后所产生的罪过，他产生的害怕；第三次上帝制作他到了一个地步啊，他里面有了上帝的使命，他怕上帝的使命不能在他身上得以成全，他害怕。你看到没有？这三次的害怕，三次不一样的生命。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神的应许安定在天，永不动摇。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启示与你列祖所立的约。弟兄姐妹，他是永不动摇的神。他和亚伯拉罕说，他把自己放在约里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不能够守约，说他把他自己放在约里面，人不能守约，但是他守约，所以今天以色列人仍在啊。所以呢，弟兄姐妹啊，我们知道啊，我们是和这样一个爱我们、守约、施慈爱的神啊，他是我们的神。第三个，我们来看看强中自有强中手。 那么我们知道他到了巴丹亚兰去啊，这个本来啊拉班在那儿日子过得好好的，自从来了这个雅各呢，他没得好日子过了啊。当然了，我们知道雅各是一个抓时间的人。弟兄姐妹，如果神爱你，你如果你也是个抓，神就要用一个更抓的人在你旁边，知道吧？啊，有一个弟兄就和我说了，说这个高老师，他说我当时啊，我真是这个瞎了眼了，我找了我那个我现在这个太太啊。我说你当时的眼没瞎啊，那瞪得很大不是吗？他说哎呀，他说我真受不了了啊，整天给我拎小刀。我说你应该感谢上帝啊，啊！我说他拎小刀是对你好，你什么时候不好，谁就叫你的床边上小刀就拎起来，你就要好好的省察自己。后来的时候，哎，他后来过了一年多的时候，他和他太太关系搞好的时候，他回来以后，他真是说，他说高老师，他说我就真是。听了你这句话，我回去常常省察自己。他说：“我发现我身上毛病太多了，我本来老是看着他毛病多，啊，后来他一拎小刀把我的毛病给我改好了。”他说：“啊，所以弟兄姐妹啊，其实神是爱我们啊，他叫我们把地上的坏毛病改掉啊，叫我们来承受天上永不动摇的基业。那么在创世纪31:22呢，那里呢，我们就看见啊，这个雅各呢带着他的太太，带着他的。”啊，所有的啊，从拉班那个手里边夺来的东西啊，就要回去了啊，要回去了。那么有人就告诉拉班，雅各逃跑了啊，他就会逃跑。说拉班呢，就带领他的众兄弟啊去追赶他，当然有他的儿子们啊，追上了，追了7日，在基列山就追上了。他先走了3天，为什么呢？因为他孩子们还小，另一方面，他的牛羊都怀着崽子啊，如果走得快呢，就容易流产，所以呢，他走不快，所以在基列山呢就追上了。追上了之后，我们知道中间发生了很多的事啊，其中有一个就是圣经里边告诉我们，拉班是个拜偶像的，他又什么神像，啊神像，拉结就看中了这个神像，为什么？这是他的家庭传统，拜偶像，这个不是咱们现在搞那个什么古董是吧？啊，有的家里边弄个古董，有一个姐妹还来问我，她高老师，你要出偶像？我家里边有一个观音，那个观音是个玉的，啊，那个东西很值钱的，说。我说它不值钱，偶像值什么钱？啊，他拜偶像，拉结看了这个东西了，他要干什么？他拿回去拜，他就把这个偶像呢偷了，拉班就追上了以后就说。啊！你们逃跑，怎么还把我的神像给我偷走了？雅各不知道啊。雅各说：“你在谁这个地方搜出来，就把他治死。”后来搜了一圈没搜出来，拉结在筐子里边不出来是吧？坐在筐子里边，神像在他屁股底下，他对那个神也是大不敬是吧？坐在屁股底下是吧？说了我身子不方便啊，不便于起来。他当然了，他爸爸也是很爱这个小女儿了，没搜出来。你知道雅各是个什么样的人？雅各是个得理不饶人的人。这会儿没搜出来，他说：“我在你家里面20年，你给我降了10次的工价，2年1次，你看见没有？2年涨工资都来不及，他这个2年降一次工资，啊！我白日受寒霜，白日受炎热，晚上受寒霜。”啊，凡是被野兽吃的，我都给你赔上了。啊，上帝随着我的脚步来赐福我，也赐福了给你。他这是责备谁啊？责备他舅，责备他的老丈人，你知道吧？啊，哎呀，我有时候也想想，这个拉班也挺可怜的。拉班啊，真是劳累纵横啊！你知道这个人呢？你知道他的东西就会比他割他的肉都厉害啊！他痛苦死了啊！说拉班回答雅各说。这女儿是我的女儿，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可不是吗？他女儿是他的女儿，孩子又生了孩子，当然有雅各的帮着忙是吧？啊，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都是他的啊。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我的女儿并她所生的孩子，我今日能向他们做什么呢？真是劳累纵横啊，无可奈何。 啊，这个肉就白割了，你知道吧？啊，非常痛苦。雅各说，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了这约旦河，如今我成了粮队了。雅各知道，他知道他怎么来过的约旦河，怎么来他的舅家，他就背了个杖，知道吧？杖好干什么？你知道他要上山，要下海，要下水，杖是他的一个帮助。而且那个地方有大型的动物，有狮子，有熊，啊。照着约伯记来说，约旦河以前还有河马，你知道吧？啊，所以呢，那里有大型的动物。他拿的杖什么？是他的武器，用的时候拿出来用一用，不用的时候就放到背后，爱理不理了，是吧？他这个杖就代表什么？代表是我们的神，你知道吧？我们常常把我们的神当成一个全能的仆人，用的时候主啊，你快保佑我；不用的时候，拜拜，我请假啊，我最近有事太忙了，公司里边太忙了啊，我的生意太多了，不能聚会了。我们常常把我们的神当成一个杖。用的时候用，不用的时候就放到一边，啊！我们就来看看啊，什么时候这个杖却成了他一生离不开的？创世纪32:24-29，只剩下雅各一个人。我们知道，他就把他的这个粮队的，他就变成了送礼的放在前面，啊，这个都没有打送礼的是吧？啊，叫见财眼开是吧？这个中国人也是这个样啊，就是都是送礼，把送礼的放在前面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哥哥来了，带着400人啊，或许他看见啊，他的礼物呢，他的气儿就消了，然后就怎么样，把他最不爱的那个妻子莉亚和他的孩子们放在前面啊。为什么他不爱？他说那个眼不好，那个眼发直啊。我就想到了他们放羊放的那个眼都发直了，你知道羊眼都是发直的啊。但是呢，他对拉杰很爱，他就把拉杰放在后面啊，他的孩子们就放拉杰和孩子们放在后面。拉杰那个固若盼飞啊，那两个眼是转来转去的那一种啊，他很喜欢啊。但是他最喜欢的是他自己，你知道吧？他把他自己放在最后，还割了一条河啊。为什么呢？前面都死了，还有他活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说只剩下雅各一个人，这个人脑子就是大，就是比电脑都快。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啊，直到黎明。你看天亮了，在伯特利旷野天黑了，20年天，圣经里边没写太阳升起来，在亚伯渡口黎明了。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叫雅各。”啊，那当然说了：“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啊，我们知道他有一人来和他摔跤，他是摔跤，啊，摔不过，那个人呢就把他的大腿窝，表示就是我们人生的支撑点。我们的人生支撑他给拿去，我们人生支撑支撑不住了。雅各一生抓他的特点，最重要的特点是显示在这个地方，他这次抓对了。弟兄姐妹啊，我们常常上帝管教我们的时候啊，击打我们的时候，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说的是什么？主啊，对不起，我不去教会了，我也不祷告了啊。你不是不给我治病啊？你不给我治好了病，我哪里不去了啊？你不给我答应我一个什么条件，我什么都不去了啊。但是雅各的过人之处抓他，最后一下怎么样？站不住了，他把神抓住了，站不住了，抓住神，而且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啊。”弟兄姐妹啊，上帝给不给我们祝福？给不给祝福？给祝福是吧？上帝的祝福是什么？我们一听到上帝祝福，就是房子大了，车子新了，银行的存折啊，那个零又多了。其实上帝的祝福啊，是叫我们大跌眼镜的，你知道吧？啊， 我们都要上帝的祝福，但是我们要看上帝到底他要祝福我们什么。说那人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雅各。那人说你得不要再叫雅各了那人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抓你知道这个名字就是抓嘛，对吧我叫抓。说你不要再抓了，你不是名字记在生命册上了吗？你不是你名字记在天上了吗？你记在天上，你这么抓地上的东西啊，这不和我们人今天一样吗？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我们常常说与人较力啊我们得胜，可是与神谁敢得胜？也得胜不了，是吧？但是我们常常和神较力，你知道吧？神叫我们去去除我们身上的毛病，叫我们去道歉的时候，叫我们去和那个攻击过我们的人，叫我们去爱他的时候，我们能去爱他吗？叫你去爱你的仇敌，你能爱吗？你说我恨还来不及呢，是吧？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你祷告了吗？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比雅各厉害，不过我们和神较力啊，神爱我们还没有叫我们瘸腿就是了。但是呢，今天我们要知道并不是我们多么顺服，其实我们比雅各好不了哪里去。虽然我们与神较力得胜，其实正是我们人的失败，正是我们的失败。我们不能和神较力，我们要顺服他他是永生的神，他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有限放在他无限手里，使我们今生才能产生永恒的价值。那么雅各就是说了，请你将你的名告诉我你叫什么名？神还有名字吗？神告诉他什么名字？神说神说什么？何必问我的名呢？我的名就是我的名，是吧？我的名就是神，就是永生的上帝。所以赫尔本圣经就翻译了自由拥有的神，自由拥有其实我就是我他是，我们不是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下面呢我们来看看上帝的祝福第四就是摇匠手中的金弓细作。那么神对雅各的祝福是什么呢？对善抓的雅各，神却要给他拿去，第一个首先拿去他的力量的源头，他的自我力量的源头。弟兄姐妹啊，我们有力量吗？我们不是天空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吗？我们不是要显现自己的力量吗？但是神叫我们学会一个，我们依靠他，依靠他才是你的力量。你我行我素正是你软弱，我们的力量显出来是在顺服他上，我们越顺服他我们越得力量。我们巴不得上帝给我们力量，叫我们一生来顺服他我们没有力量，所以呢拿去他这个生命的支撑点力量的源头大腿窝，从此杖不再是他的摆设，从此神不再是他的华丽的摆设。我们动不动就说我是基督徒人家说你是基督徒吗？你说我是基督徒，那你有名片吗？你有名片吗？你说我有名片，拿出名片来，你说你看我上面写的基督徒，你不说你是基督徒便罢，一说你是基督徒，人家说就你这样的是基督徒，是吧？基督徒是没有名片的，你们彼此切实相爱，别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我们的爱显出我们的宽容，显出我们的基督徒来我们的生命流露出来我们的基督徒。第二个就是拿去他生命中的最爱拉结。我不知道和神像有没有关系，但是呢拉结是因为生产生便雅悯，最后怎么样死了，难产死了。其实从雅各这个人说，主啊你如果拿去的话，拿去那个，拿去谁？拿去利亚他比较好受一些，拿去拉结他真是这他最爱的那个。弟兄姐妹啊，什么是我们生命中的最爱？爱父母妻子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 弟兄姐妹，并不是说叫你不去爱妻子儿女，是叫你更爱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爱的本源，是不是？啊，有一个人，啊，有一个人，他说他信了耶稣，啊，神给他了很多的祝福，他什么都有了的时候，他心里边反而没着没落了，惆怅起来了。弟兄姐妹，当你什么都有的时候，你觉得生活没什么意义了，你知道吧？你知道世界上有两个最大的难处，一个就是你要得到的你没得到，第二个就是你得到的你得到了，得到了他觉得没着没落了。后来神说，耶稣说，你来做我的门徒。他一听说，好啊，主啊，我做你的门徒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从谁呢？主说，把你的房子给我。主啊，可以，没问题啊，这是身外之物啊，因为你在天上预备的比我的房子要好得多啊，把你的车子给我。法拉利是吧，刚买的。主啊，给你，车子也会慢慢开坏的。后来他看着他的太太抱着他的孩子过来了，啊，灯光在他的背后显出那样的柔和来。耶稣说，把你的太太和你的孩子也给我。他很痛苦，他说，主啊，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仅存，是吧？但是他说，主啊，你为我死，今天你也为我活，我一切都给你。主耶稣说，这是你说的，你的一切都是我的，你的房子，你的车子，你的妻子，你的孩子都是我的，那你就要比今天更爱他们，因为他们都是我的。所以弟兄姐妹啊，神要神，我们的神是最烦的拿活人献祭的，他是爱的源头，你不爱他，你怎么能有力量去爱别人？你怎么能去爱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所以呢，在这里就讲到拉结死了，那葬在以法他的路啊，就是伯利恒。我们知道伯利恒是大卫的故乡，也是耶稣降生的地方啊。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犹大诸城中是最小的，但是有一位从你而出是为我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你看出来他是在历史的某一个时刻降生在马槽里，在伯利恒的马槽里，但是他的根源是在永恒里面啊。所以说弟兄姐妹啊，身体的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局啊。拉结死了啊，他的这告诉我们啊，这个神要神的祝福是什么？我这给你讲是这个问题。第三个，我们来看一下，拿起他生命中的宝贝月色。我们知道月色是他最爱的，月色是他晚年生的，可能他的教育方式就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月色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在圣经里面呢，很少讲到的一个人啊，他的正面啊，是这样的完美。但是呢，他爸爸爱他，不叫他去和他哥哥一块儿去放牧，啊，不让他去受罪。但是叫他干什么？叫他去看一看，给他打小报告，监视他们，当监工，啊，说你去看看你的哥哥们平安不平安。他就去了，是吧？他顺服嘛，听话。去了以后，没想到他哥哥一看，那个做梦的来了，那个做梦的啊，他以后咱们要给他下跪的那个，他们就定义要杀他。嫉妒要杀人的，你知道吧？虽然是亲骨肉啊，他哥哥爱他，爸爸爱他，给他做彩衣，他们就恨他，嫉妒他，就杀他。刘辩大哥啊，说他是我们的骨肉，不可杀他。他们就把他给了米甸人，卖给米甸人，米甸人就把他带到埃及啊，到了波提乏啊，护卫长波提乏的家里面做了奴隶啊，这个过程。但是雅各不知道啊，他的儿子们呢，就把这个衣服，他的彩衣给他脱下来，给他用牲畜的血给他染红了，然后就拿给他爸爸。他儿子们很，真是我就说心狠狠的，给他爸爸说：“你认识这件衣服吗？”他爸爸能不认识吗？独独的这么一件彩衣，他说：“我的儿子呢？” 他的衣服在这里全是血，那会儿也不能验 DNA 是吧？我的儿子贝利也受撕碎了，死了。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你看他的儿子们非常奸诈的，明明知道他们害了他的，却要去安慰他爸爸。你看见没有啊？我不能说用人面兽心或者什么，在这个地方确实是啊，太可怕了，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他却不肯受安慰啊，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拿去他生命中的仅存便民，第四个啊。那么创世纪42:38，当他们没有粮食吃的时候啊，他们说了，你叫我的小弟弟和我们一块儿去到埃及去递粮。雅各坚决不放啊，坚决不放，我不能再失去这个了，他的哥哥死了是吧，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啊，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遇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这他唯一的仅存了啊，所有的爱都啊，千爱万爱就爱这一个了。我不知道他的其他的儿子有什么感想啊。雅各说，我的儿子，这个是我的儿子，你们是些什么东西啊？我想他的那些儿子心里边很复杂是吧啊。他的哥哥们死了，他哥哥死了，当然了，他们，我想了，他哥哥，他爸爸说这个话，他那哥哥们都能反思。他那个约瑟是他们卖出去的，约瑟今天怎么样他们不知道，他不知道在那做了宰相是吧啊。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遇害，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他非常的痛苦啊，非常的痛苦。但是神怎么样，神要兴起一个环境来干什么，叫他必须把这个儿子放出去啊，必须把这个儿子放出去。创世纪43:1-2，那地的饥荒甚大，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都没有粮食了，马上都要断饭了啊，全家人都要饿死了。到了环境走到一个地步，是他不能够不放弃的时候，他只有什么丧了儿子的时候了啊。所以43:13-14，也带着你们的弟兄起身去见那人，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那弟兄和便民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啊。你知道他不知道那个人是约瑟，他只知道那个人是什么，是宰相，他对那个宰相恨之入骨，你知道吧啊。这个宰相怎么这知道我这个小儿子，非要我这个小儿子，说他连个宰相都不叫，他叫那人，你看见没有啊，两次叫那人，起身去见那人，但愿全能的神是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啊，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民。那弟兄是谁？西面扣在那个地方，便民还没去啊。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弟兄姐妹啊，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当他把这个说了这个话，把这个手一放的时候，他反而得了安息。丧就丧了吧，这是我们一生要在神面前所奉献的决心，弟兄姐妹。在人的生命中，有些东西总是舍不得放不下，交不出去，对神的奉献不彻底，是失去安息安危的唯一的原因。我们把黄色的，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起。彻底完全的交托奉献，一定会带来彻底完全的喜乐和满足。弟兄姐妹啊，我们常常我们的苦难，我们的辛苦，我们的挣扎，使我们的手掐得太紧，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困难，把我们的有限放在上帝的手里，以至于使我们的生命常常有重担，使我们的生命常常不能喜乐。它的唯一的缘由，舍地上的利益得天上的福气啊。在中国有一种酒叫舍得酒，舍得。那有一次我在一个商店里边看，哎呦，舍得。其实我在旁边看了一下呢，我就想到了， 他这个蛇是蛇小得得大的，但是圣经里面叫我们蛇是蛇生命得天上的福气啊。所以以弗所书第三章三到五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我们他自己的旨意啊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了得吗弟兄姐妹？借着他，借着耶稣，我们得的什么？儿子的名分。儿子干什么？承受产业，承受基业的。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都愿意得这个结果，但是我们都不愿失去我们手里所攥着的东西啊。我们来看看第五个，就是从卑贱啊，从前的雅各，从抓着脚后跟出生开始，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就是抓的意思啊。先夺了长子的名分，后骗了哥哥的祝福，那么一嫂非常的痛苦。一嫂说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弟兄姐妹啊，你要得福气，你一定是从是取别人的利益，从别人手里边得啊。弟兄姐妹啊，人都这样，要损人利己，这叫损人利己。你要从别人手里抓福气，就成为你的福气。弟兄姐妹啊，你一定是抓来祸患啊。说老狐狸拉班也败下阵来，这样瘦弱的就归了拉班，肥壮的就归了雅各。于是雅各极其发达，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他得了很多啊，得了很多。但是得了再多，后来又能得到什么呢啊？但是呢，我们看到雅各啊，他的一生，他后来他得了什么？到尊贵，如今的雅各，约瑟就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王祝福。法老问雅各说：“你平日的年日有多少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王面前出去了。弟兄姐妹啊，我们知道在圣经里边呢，都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雅各啊，一个逃荒逃过去的啊，是饿的大概就是皮包骨头的那一种啊。而这个法老王怎么一见了他，叫他给他祝福呢？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其实生命里面流露的那个气质，不是从穿衣戴帽能够分辨出来的。成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一个属天的人和一个属地的人摆在一起是摆不了的。属地的人身上沾满了铜臭，都是为了地上的事。但是雅各，你看没有，他一说话就传福音啊，一说话就传福音，他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知道他130岁到了啊，到了这个埃及，在埃及呢又住了17年啊。他说啊，他说你一生的年日是多少呢？雅各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我寄居，活得大吗？130岁，现在没有是吧？都是寄居，都是客旅啊，130岁，我平日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的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我们知道他的他父亲以撒活了180岁，他的爷爷亚伯拉罕活了175岁，都活的年纪比较大，但是仍然是什么寄居。他说你虽然吃着啊锦衣美食啊，穿着袍子啊，这个吃着山珍海味，但是你要知道你也是寄居的。你要知道我们人生在地上寄居，在这短暂的时间里边，我们要做什么事，我们要得什么舍什么啊，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雅各现在，如果雅各不是被神制作，雅各到了埃及去一定要把那个埃及法老王抓两把的，你知道吧？法老王的脑子转不过他，闹不好法老的宝座就是他的宝座了，就成了雅各法老了，你知道吧啊。但是呢，法老对他 没有用处，是暂居的、寄居的。说他给两次祝福，本来是他上别人手里抓福，但是今天怎么样，他成了祝福别人的人。今天弟兄姐妹啊，我们从上帝那儿得福，这个福气若分不出去，就不是福气。我们白白的得来，我们要白白的叫别人分享出去啊！真的，今天大陆上很多人没有得福音啊！今天美国也是，很多人也还是不信主，到教会里边人虽然比例数比较大，但是仍然是少数啊！就是到了教会里边来的人，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每一个人和神有真正的直接的关系，得了永生的福气啊？我们知道在地上是暂时的，是寄居的，是客旅，那我们的活法就和我们以前的活法不一样，我们就有一个崭新的认识，一个崭新的开始。从抓着脚后跟出生啊，到脚收在床上死啊，一个是创世纪25章，一个是49章，雅各人生成长的轨迹若跃然纸上，令人唏嘘，令人惊叹。从脚开始到脚结束啊，最后他怎么样，扶着杖在榻上祷告，你看没有，他须臾离不开这个杖。从亚伯拉罕的信心起始，带来以撒至死的顺服，从雅各自私卑贱到尊贵和丰盛。弟兄姐妹，什么叫自私，什么叫卑贱，就是你抢别人的福气，就是你想得别人的好处。什么叫尊贵，就是你能去爱别人，你能舍己，你能活出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来，你一定就活出人的尊贵来。丰盛，摇将手中充满挚爱而珍密的三部曲活化在后人的心里。人生路上多感怀，艰难险阻常无奈，罪性使然苦不堪，生死藏亡怎对待，对己世界难知足，对人心胸何气窄，针头线脑常作怪，永生大事知度外，有事寻主无事顿，忽冷忽热是常态。弟兄姐妹，这些都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写照啊！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地上我们遇见的问题，遇见的难处啊，我们常常啊，不是从自己那找原因，而是从对方找原因，从上帝那找原因啊！我们的心对于世界来说，我们的心太大了，大到一个地步啊，整个世界装在你心里都装不满啊！人若爱得了，人若赚得了全世界，最后却赔偿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啊，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呢？啊，对人心胸何气窄，对人我们却容不下，别人一句话我们这琢磨半天，别人一个颜色我们晚上睡不着觉。今天神叫我们对世界，我们的心不放在心。世界不放在心里，但是对于人我们要宽容别人啊，我们啊要把永生的大事放在我们的心里。说着举手十架泪满襟，赦罪恩典耶稣来，从此天路大不迈，一步一趋不懈怠。愿上帝的话能够成为我们的祝福，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话是何等的丰盛，主啊，时间有限，主啊，这是我们看见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失，主啊，人的话又不能讲解的明白，但是我们知道主啊，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使我们真实地活出一个有价值的人生，把我们有限的人生投射在永生的上帝的他的根基里面，使我们活出一个有价值的生命来。主啊，使我们真正能够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使我们能够一生做一件事，专专地讨你的喜悦，成为你完成你使命，把你的使命放在心里，主啊，永远向着标杆行走的你的儿女，使我们真正的有力量行走有力，见证有光，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谢谢你，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们。